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现在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兄。
哎，大师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我又是在山明水秀的溪头了。
好像参加还是那吴大猷的科学营是吧？
对呀、啊，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一。
我想问这个事情哈。每年好像你都参加、啊、对不对？而且好像每年正好都是在营队活动期间，你还要分神来给我们进我们节目是吧？
马先生您太客气了、
哎、不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你都我比如我想报吴大猷科学营，你都已经在那儿参与营队了、啊、我才想起来哦，吴大猷科学营，哎呀这个你要置入你可以早一点嘛。
哎，不是，他这其实是针对大三、大四跟研究所一年级的学生的活动啊。
嗯，
说大春兄，
我有朋友是这个年纪的。
可以啊，其实他在早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网络上公开了。
啊哈，
今年还报名特别热烈，因为他是、啊、今年是两岸四地啊，
嗯、
啊，有台湾的学生、大陆、香港跟澳门的学生，还再加上几位高中教师啊。
是，
这其实人数已经到了100出头了。
嗯哼，
那到后来截止了以后，还是有两岸的学生希望进来，也就只能婉拒的哈。
嗯哼，
因为今年的题目特别有趣。
怎么说？
今年的题目讲的，因为每一它是一年轮一回，一年是物理科学，一年是生命科学，这样轮着做哈。
嗯，
今年是第十二届了，
是
第十二届的六次又轮回到生命科学了。
嗯哼，
而生命科学呢，就挑了一个现在，学术研究跟。我相信举世关注的最前沿的课题啊，
嗯，
就是大脑与心智，
是 brain and mind， 嗯
，yeah brain and mind， 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的发展。我们常常讲认知科学，我们叫 cognitive science，
嗯，
大家老觉得认知科学不是很熟悉啊，或者是跟传统心理学是相关，它还是有关系，
嗯，
那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呢，用了很多仪器跟分析的方法啊。看脑子是怎么样指挥行为跟指挥心智的，
是，
所以这个脑科学的发展让认知神经科学有了大幅度的进展，
是，
那我们看了都觉得很兴奋，像我们这外行人看到听到，我现在刚刚走出来的是说大真兄从演讲厅里头拉出来哈，
嗯，
这个有点依依不舍，里面是洪兰教授在讲心智跟脑的关系，
哎，可是你的声音变得很小，几乎听不见了。
这样子啊，那我声音讲大声一点，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哈。对，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洪兰老师的，前两天是曾志朗教授的啊。然后我们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级的认知科学的学者，
嗯，
啊，讲得很好玩。昨天大师兄，我想跟你讲个有趣的课题，我是无法自我控制的课题哈。
嗯哼，
就是讲到大脑跟记忆，
哎。
记忆到底怎么形成的，在脑子里面储存在哪里，
是
到现在为止，昨天上午的课结束的时候，蒲慕明院士也是我们的院士，也是美国的院士，也是在上海的啊。
嗯哼，
那蒲慕明院士到最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到底好莱坞电影里面，你看我外行人只能问外行问题吧，
是
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些喜欢跑到别人脑子里面去截取记忆的这种情节到底对还是不对，
嗯嗯，
那就说胡说八道
啊。原因是
记忆，你真的整个记忆的那个机制跟记忆储存的方式，因为它记忆有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 encoding， 就是你看到了一件事情把它编码以后，
嗯，
到了第二部分叫 storage， 储存。第三部分叫 retrieval，
嗯，
重新把它取出来。
是。
这三部分里面任何一部分缺了，那记忆就不成为记忆，就不成其为记忆了。
是。
所以第一部分是你看到事情以后，大脑解析了以后呢，就把它储存在哪里，储存在什么地方 ，exactly 哪里，
嗯哼，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啊哈。
就是我们记忆怎么放的不知道。
是。
那后面的取得就是另外一个更有趣的、很有趣的事情了。你怎么样取得断简残片？我就问他一个经验，我在大学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我们叫 deja vu 的经验。
哎，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对。
嗯，
那好玩的是说，蒲院士说，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电脑、在机器、在认知神经科学仪器上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嗯哼，
就它怎么样去刺激你？有些是 recollect， 有些是就是你回忆会想到一些东西的，
啊，
有些是给你创造的。
啊，
陈兄，你知道昨天听了这个课以后，
嗯，
什么是记忆，什么是创意？
嗯，
创意就是创造记忆。
嗯哼，
才知道有些记忆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啊哈，
昨天晚上我们在尖端课题讨论的时候，就让中央大学的年轻的老师吴贤，一位女老师，哦，讲话讲得好清楚。
嗯哼，
她在讲记忆 versus 创意。
嗯哼，
里面举一个例子，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做了一些实验，在美国啊，应该是在美国吧。他跟很多年轻人讲说，问他你们过去有没有搭乘热气球升空的经验？
嗯哼，
这些人都说没有，没有。
是，
但是这个测试的实验科学家啊，已经先经过了不同的管道，接触到这些受试者的家人，
嗯，
从家人那边要到了他小孩的时候跟他爸爸的照片，
啊哈，
然后把他跟他爸爸照片扫描以后，他跟他爸爸剪下来，然后用 Photoshop 把它贴在一个热气球的照片上面。
是，
热气球一个篮子里面几个人，哎，他跟他爸爸就是赫然就在其中，
啊哈，
然后他说你一定是忘了，你大概是不记得了，你看这是我们从你家里找到的老照片，
嗯。
知道吗？他拿回去看了半天以后，30%的受试者就会恢复记忆，说我的确是搭着汽车气球升空过。
啊哈，
他还可以描述说，升空的时候底下绿草如茵，好多人在底下抬头望。我跟我爸爸那天玩得很高兴。
嗯哼，也就是说，他被 implant 啊，他被植入了记忆，自己不知道，反而发明了自己的回忆，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当你发现这个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是真的会得到这样结果的时候，
嗯，
接下来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嗯。
那认知神经科学所得到的证据，一个人被告跟原告的记忆，在法庭上能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是，也就是自白能不能成为主要的证据，是吧？
对对对，嗯，因为
你会受到暗示嘛。刚才讲的就是还是一个明示啊，如果说做的更隐微的那种暗示，各个方面都想要诱导你，好像让你变得你有这个记忆的话，那你可能就接受了。
对，哎，对，就这样。所以你发现人的心理的防线其实很脆弱的。
嗯哼。
然后也就像大追兄您刚讲的，真讲到关键了，很容易接受那种不自觉的暗示。
是，
昨天晚上吴贤教授又讲了一个车祸，他就拿车祸啊，让一些受试者看那个影片，不让你真的去经过了。
是，
看了车祸的影片以后呢，两辆车撞在一起的那个状况，那车子玻璃其实没破，
嗯，
但是呢，看完影片以后，再让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问他们说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破，有玻璃有没有破，
嗯，
但是跟一批人，跟譬如说几十个人啊，他用的英文字是当两个 car hit each other，
嗯，
车子撞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地群人呢用的是 smash
啊，
smash 是整个撞烂的那个叫 smash，
是
hit 是你碰到打到摸到都叫 hit，
嗯哼，
哎，结果那个用 smash 来描述这个过程的人，
是
他认为玻璃破的比例就显著的比另外一个来的高，
嗯哼，
其他脑子接受的暗示说这是个严重的车祸，那玻璃肯定是碎的。
所以使用的语言也会导引比较大范围的或者是跟这个语言不见得直接有关的记忆。
对，就是如果在法庭上，律师或者是检察官想要导引你的思考的话，
是，
他真的有很多武器可以用。然后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受过认知神经科学的训练或者了解这里面的 tricks 的话，
uh-huh，
那很容易上当而不自知。
那么你的意思我也看出来了，你显然是在暗示我要接受，或者是一般人都应该接受认知神经科学的训练。你这是推销这一门学程是吧？
对，不但推销，我很希望在我们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里面哈，
嗯，
往后这两年多，我希望能够筹备出一个认知神经科学的大展来。
哦，是要用 smash 来形容，还是要用 hit 来形容？
不，因为
我
觉得大家，你觉得眼耳鼻舌身呢，不是佛经上面讲的五觉吗？
嗯哼，
眼耳鼻舌身就是我们人类用这五种感官来体会世界，创造我们对世界认识的过程吧。
是，
哎，大师兄，可是你知道，当你接触认知神经科学以后，你发觉，哎，我们很多认知都很容易被人家误导。
嗯哼，
你到底见山是山还是怎么样，你这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在想说，这一个展览即使科博馆里面没有专业学术人员是做这个背景的，我都觉得仍然值得做。
嗯哼，
因为你神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哎，有好多好玩的互动的这些过程可以发明的。
是
昨天下午呢，曾志朗老师跟黄澜老师他们在中央大学跟阳明大学的团队啊，就在吴大猷科学营里面带着四样研究器材来，
嗯，
当场对学生分组了以后测试你的认知的能力。
嗯哼，
有一些是强烈磁场，我真的很希望大春兄也在，因为那个像有点像苍蝇拍的那个强烈磁场啊，
嗯，
它可以发出两个 Tesla 的强磁场来，
是
你的手伸出来，它去用磁场去电你的手背，你手指会跳的
哦。
然后手指跳这还不是很重，就觉得有点像电极，其实不是电极，是强磁场。
嗯，
那在重点是把它摆在你头上，
嗯哼，
然后用强磁场呢打到你的，它叫跨颅，就是穿越你的脑壳，
是
影响你脑子里面控制手跟控制脚的部分。
只有手跟脚的部分吗？
其他也有。
嗯，
然后他用皮脂先去量你的脑子，找出来你的脑子什么地方是控制手指的
啊哈。
所以他拿磁场去强磁场去刺激那一部分啊。
是。
那如果那个实验做得精彩，而且你又是常常用手指，譬如说你是弹钢琴的人，
嗯哼，
他可以准确的找到什么地方刺激你的中指、你的食指、你的拇指会动。
哦。
可以很清楚知道你脑子的什么部分控制你哪一个具体的部分。
那么接着还就动了吗？
有人动了，但是我在那打了半天，脑子昏天黑地的，什么地方也动。
那你动的部位可能没有被看见而已。
大神兄，我真正动的部位是脸颊。脸颊是什么？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他打脸颊，他分析给我看那个图给我看，知道？
哎，
那我脑子那个部分，他打的部分，其实那部分是控制脸颊上的肌肉的。
是。
哎，那其他同学还真的有那种弹钢琴的，你一打他的中指，不是说竖中指，指头真的会动。
是，
所以他今天下午，那昨天下午做的实验，今天下午、明天下午都会有啊。
是，
哎，我就觉得这些东西你拿来让我们民众、让我们的学生去体会。
但是这个实验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找到脑子去控制或支配或者刺激反应的那个肌肉组织吗？还是
不是？这已经很清楚了
啊！
这已经很清楚了，在脑子的中央那部分横切面上面哈、啊，
嗯，
从左到右一个环过来，什么地方是控制脸颊、面孔、身体、腿啊、脚啊，什么都知道了
啊哈。
这个设备其实当初它有些地方是用来治疗忧郁症的，
嗯哼，
刺激某一部分让你的心情或者情绪啊改良，
是，
就是它这些东西其实有些是有医疗的效果的
啊、哦，
有些是电极啊，然后有不就是很多电极贴在脑上侦测脑电波的哈，
是，
那真的你当把眼睛闭起来，那个电波不一样，然后把大专兄搁那儿哈，
嗯，
前面放上一些有趣的图片，
嗯，
那脑电波就开始迅速的反应。
嗯，我现在看什么图片都不会有反应了，你知道吧？你不用替我担心了。稍后片刻，我要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九八新闻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你好。
哎，我们刚才讲到了吴大猷科学营今年作为生命科学的主题所涉及到的几个讨论题目啊，包括大脑与心智、记忆是被创造的，还有认识到透过科学仪器认识到生理的各种反应可能来自大脑的某一些区域，是吧？
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要不要谈一谈英仙座流星雨？
对，昨天晚上哈、啊，在西头这个地方天又开了，
是，
所以学生忍不住说：“那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期是什么时候？”
嗯哼，
当然你说九点钟晚上九点钟以后天黑的都可以看流星，
是，
但是真正流星雨最好的时间还是在下半夜
啊。
下半夜看流星雨是最壮观的啊！
是。
那我不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了没有？为什么是下半夜？
是，你没有说过。
对，没有说哈、啊。
嗯。
真正是懂得看流星雨的，都是在上半夜先睡觉。
嗯哼。
睡到午夜起来以后出去外头看。 那原因就是因为这跟地球自转跟公转的运行是有关系的。
嗯，
大春兄，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跟着想啊，地球就是一个小球绕着太阳这个大球转。
嗯，
那公转的过程中呢，地球一边走一边自己也会转。
是，
那我们就把地球啊，一切为二，面对太阳这一面是白天，
嗯，
背对太阳那面是黑夜。
是，
然后呢，刚刚切这一刀呢，我们再横过来再切一刀，把它切成四等份啊。
是，
那面对太阳的这两等份，一边是上午，一边是下午。
哎，
对吧？因为它是逆时针转，然后中间这条线是中午嘛。
嗯，
那上午跟下午再转过去呢，背对太阳这边就接的就是上半夜跟下半夜了。
嗯，
一边是上半夜，另外一个四分之一是下半夜。
是，
那我们仔细研究看了以后呢，终于知道地球啊，面对它前进的方向，就像汽车一样，你开汽车前进的方向啊，那个半面啊，
嗯，
包含的是上午跟下半夜。
是，
对，左边是上午，面对太阳是上午嘛，那四分之一，右边的四分之一呢就是下半夜。
嗯哼，
那我们当地球一头撞进去彗星所留下来的碎屑跟灰尘的时候，会产生流星雨的时候啊，就是你正面面对那些灰尘，相对速度才会比较大。
嗯、是，
因为就像你开汽车，前面下着雪，开汽车的时候，那些雪花直接扑到你的那个挡风玻璃上面，
哎，
就感觉很壮观。
是，
你像开汽车，你高速在走，掉到你后头挡风玻璃上面的雪花都是后面追上来的。
嗯哼，
速度就慢，相对速度就小得多。
是。
这是为什么到了下半夜起床再去看流星雨呢，会更精彩。
嗯哼，好，那么整个的这个最适合观赏的地点时间还有什么极大期，这个可以再为我们重复一次吗？
好，极大期其实是说从昨天晚上，现在是已经13号了嘛，
对，
从昨天晚上12号开始就算极大期，到13号的中午啊，这个是 NASA 跟国际上的预测。但是即使大家现在觉得13号中午已经过了吧，
嗯，
但是呢只要流星雨出现了哈、啊、
嗯，
大概这两三天晚上它流星数量都比平常来得多。
是，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说天好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出去尝试。那很多人就会问到哪儿去，其实看流星雨最简单，
嗯，
不需要千里迢迢到天文台去，只要在没有光害的地方，多半这就是野外或者是四周没有路灯的地方、
哎、
然后开阔的地方，就是两个条件，第一个视野开阔，
嗯，
第二个没有光害。
没有光害，
对，但视野开阔没有光害也要小心两件事情。
嗯，
第一个，现在已经是现在，如果在山里面会冷的，晚上会冷的，
嗯，
晚上会冷，要注意保暖。再来就是你如果在台湾的山区的话，现在小心晚上别给幼獾给咬着。
对了，这很恐怖的事情啊。
对对对。
哎，不过
可以看，
嗯，你刚讲到这个英仙座哈，我们现在会有很多有趣的天体，除了流星之外，还有什么 M31 仙女座啊， M33 三角座，英仙座双星团等， M45 毛朽星团，是不是？
对对对，
可以一个一个跟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吧。
这些星，我们讲星座就是这些恒星凑在一起产生的一个图像嘛。
嗯，
英仙座就是我们的希腊神话里面的 Perseus 柏修斯啊，
是柏修斯。
英仙座骑着飞马来拯救这个仙女的英仙，
嗯，
但是呢，这就是一个星座，今天晚上晚一些会从东边起来哈。
哎，
那英仙座流星雨其实跟英仙座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就是说它流星来的方向好像从英仙座射出来的，
是
那个方向叫辐射点。
嗯哼，
那其他你说像星团的话，就是很多星聚在一块儿的。那星系像 M31 M31 33的话，这些星系是非常多星星聚在一块儿的。
是，
星团可能是几千颗到十万颗左右，星系呢可能就是几百万几千颗到十到两三两三亿到两千亿颗，我们的银河是两千亿颗恒星的，
嗯嗯，
所以星系是非常大的结构，
嗯，
星团是小小的结构，那星系里面有很多小小的星团，
是，
那然后星座就是这些恒星拼在一块在天上创造了假想的图案叫星座。
嗯哼，
昨天晚上我们也看了牛郎织女了，我们有另外新闻讲到牛郎织女的真相。
啊哈，
对，大家晚上如果出去看英仙座流星雨，无论看不看得到，昨天晚上我们跟学生看了也是云遮月掩的哈，看到几个流星就好高兴了
啊！
但是很高兴能够看到天上一个巨大的直角三角形，
哎，
那就是夏季大三角。
夏季大三角，
对，有夏季大三角，有冬季大三角。
对，
夏季大三角是牛郎织女跟天津寺。
嗯哼，
一二三四的寺，北京天津的天津啊，
是天津寺。
对，大哲兄，我跟你讲个好玩的事儿，我不知道说过没有。台大以前的曾永义曾教授啊，
嗯，
写剧本写的挺好的，国剧剧本啊，评剧的。有一回写了一个新剧叫《牛郎织女天狼星》，
嗯哼，
好、啊、些年以前了，他就把牛郎织女的故事做了改编。天狼星呢，就是一个介入牛郎跟织女之间的第三者，
是
由当红武生杜洛豪所扮演的。
嗯哼，
那这个新编国剧快要上演之前，开了一个记者会，请了两性专家、男女婚姻顾问啊什么，还有学天文的这些专家学者来参加记者会。
嗯，
我就是那学天文那个。轮到我致辞，来支持发表语言，来支持这个支持这个语言的戏剧了。
嗯，
我竟然很白目，我就站起来说了：“牛郎跟织女是夏季的星星，
嗯，天狼星是冬季的，
他们不会见面。”
嗯，结果呢，
所以想从对从科学的角度看，实在不太好哈、啊。
后来呢？
后来他们就打算不要再请我了。我昨天晚上看《牛郎织女》《天狼星》，挺好，挺好的。
嗯嗯，好。不过这个的确啊，很多文学上的这个争议啊，如果说经不起科学的解释，有的人认为是重大的缺陷，也有人认为这个是科学家太没有这个人文浪漫的这个情怀。不过坦白讲，这两者之间彼此不靠边，这个也是大概也是我们一般的写作习惯啊，你们觉得？来吧，我们来看看，我们舅舅小行星撞地球，好像民间提了很多个不同的案子。
哎，对对，大哲兄，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美国的 NASA 太空总署啊，特别对民间征求用什么方法去减缓小行星、降低小行星撞地球的几率啊。
是，
尤其是那种比较小的，因为大的其实你用望远镜看得到。
嗯，
那大的要来，很早就会发现。
是，
那不需要不劳民众费心了。这各个国家的领导性的太空天文机构都会去处理大的。
嗯哼，
那再大的你实在处理不了，大家眼睛一闭就听天由命吧。
嗯哼，
但是个儿小的这些东西，大概7到10公尺的这些小碎片呢，撞上地球还是会造成局部性的大灾害。
是，
但是现在的观测方法，一般的天文望远镜不太容易把这些小的都给抓出来。
哦。
所以 NASA 才提出这个建议，让全球，其实主要美国了，对外募集解决这种小碎片撞地球的问题。
是，
今年2月份撞俄罗斯那个好像是多少？15米嘛？
嗯哼，
10米还是15米的啊？
十米左右。嗯，
对，所以那撞上去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啊！结果那如雪片般飞来的400件建议书，
是，
那9月份会宣布结果啊，精彩的有什么？然后大家公开来讨论一下。
嗯哼，目前有，就是太空中还有没有透露，朝哪些方向去思考的比较多呢？
有，他有想是这样子啊，一个是说你主动积极一点，就是太空人了、啊、NASA 会想2025年啊，
嗯，
要把太空人送到小行星上做研究。
啊、哦、好，
大概就像布鲁斯威利上去钻个洞，研究一下密度到底有多高，知道它重量有多重啊，质量有多大、嗯。那更积极的是说，如果这个小行星会给地球找麻烦的话、嗯、大家太空船就过去给它绑个绳子，
嗯，
把它拖到月球旁边，送到月球的轨道上面去绕月球转。
啊，
这也是一个可能了
啊。
所以另外就是针对小行星，他这把名字叫做小行星大挑战。
是，
那看大家。
你刚刚讲的说绑绳子，是不是绑不能他打平结吗？还是怎么样？就是绑绳，他应该是不就是想办法把某一个绳索或者是某一个钢索固定在那个小行星上，是吧？射入它的这个不是基底，大概是这样吧？哈，绑的话就太费事了。
大哲兄，你想着绑个蝴蝶结是不是？
对，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我们自己啊，其实，在青藏高原的天文台啊，
嗯，
也希望，我希望做两件事情，这我们在节目里都讲过的课题啊，
嗯，
但是我觉得小望远镜能够做小兵立大功啊，这两个都能做，一个就是侦测小行星，
是，
因为您记不记得前2个礼拜我们不是说过吗？这种 比较大个的小行星还有十几个没找到的，那全球性灾难的，然后越来越小，140米一直到30米的都还是有 80% 90% 没找到的。
嗯哼，
所以这些其实还很值得做，我们说寻找小行星避免大灾难，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想做的就是寻找系外行星，比较亮的恒星，系外行星绕到前面去遮掩，那是一般小望远镜都看得到的。
嗯哼，
所以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民间的力量可以帮到很大的忙的。所以我觉得 NASA 在这一点上面他们很聪明，
嗯，
惠而不费，一方面自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组织那么多观测团队，另外一方面呢，你悬高悬一个很精彩的招牌，大家都投到你旗下来，你不花一分一毫就能够有很多人一起来帮你做科学，
嗯，
而那些人又觉得很感动，觉得我们自己是 NASA 的一份子，
是
共同来改善人类社会的福祉，多好的事。
嗯，好的，文英兄啊，稍后片刻电话不要挂，我们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六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听谈天这个单元，维京兄在我们的线上。接下来我们碰到一个题目，我知道你好像四点钟要上台演讲，是不是在五大有
参加论坛，科学的论坛谈心智的哈？
啊哈，那你要
我人也对还好，没有我们准时结束，刚刚好就可以跑进去了哈。
是，
但是我想跟你说，我想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嗯，
对，58:30那个大。那个大春兄啊，男生跟女生的不一样啊。
嗯，
刚刚红兰教授，我就在广告时间跑进去又听点出来啊。
是，
男生一天平均讲7000个字，
是，
女生一天平均讲20000个字，
是表示女生讲的比较快，还是女人真的话
比较
多？
她话多，
语速也比较快。红兰教授一天大概要30000多吧？
对，他讲的特别快哈。
啊，
他说其结果就是夫妻啊。如果太太没在做事在家里的话，那就很辛苦了。为什么？先生在办公室一天把7000个字都讲完了，
嗯哼，
回到家的时候呢，太太那20000个字才要开始。
是，
我觉得他讲了好多好有我好有趣的男性跟女性不同的地方啊，从脑子跟这些认知神经科学来看，没有关系的，大家我们回到天文吧，真好玩。
哎，现在有一个大题目了，太阳磁场反转。出现了罕见的2个南极，太阳本身也有一个反转，就是磁极也会反转。
对对对，大春兄，原来地球我们很熟悉，它是每代70万年其实也会有一个磁极反转嘛。
对对，
那我们还好没有活在那反转的过程中，要不然也是很有趣的啊。
嗯，
那现在我们竟然能够目睹太阳磁场的反转，
是，
但这不稀奇，因为它每11年反转一次。
是，
因为我们以前讲说太阳黑子出现到消失是11年的周期。
嗯哼。
但严格说起来应该是22年，因为黑子是有出现一团黑子，它里面会有南极跟北极的。
嗯哼。
那等到下一个11年再出现了黑子的时候，它南极跟北极是相反的。
嗯哼。
所以它真的要回到正常的不是原来的南极跟北极的话，要22年。
是。
但是每11年当它达到极大期的时候，这2年是到极大期嘛？我们说今年是太阳的极大期嘛？磁暴啊，黑子很多的啊。
是。
那就同时会开始要反转了。
哦，
要开始反转，那结果反转的，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是，刚好在反转的中间观察到了南极还是南极，北极已经转成南极了，南极还没有变。
嗯哼，
所以太阳出现了2个磁南极。
对，我可以想象说这个反转这件事情，可是我很难想象什么叫2个磁南极。
就是如果我们把太阳当作是上下两半吧，
嗯，
下面这一半里面的物质，它的运作的方法，因为有电荷啊什么东西产生磁场，那它往南边的南极，太阳的地理南极，
嗯，
刚好也就是磁南极，
嗯，
那原先上半部的太阳，它的地理北极呢也是它的磁北极，但里面东西搅和了半天，上半部已经开始改变了，
嗯，
那上面的北极已经转成了南极了。准备要相对应的底下转成了北极了，
是。
可是呢，底下还来不及转，要几个月以后才能转成。
嗯哼。
所以我们刚好处在这几个月中间呢，看到南极的是南极，磁南极
是
北极，自然转成了磁南极。
那它会还使得整个太阳，有些什么具体的不一样的表现吗？
心理上名词是太阳会变得比较纠结。
不，我听不懂。
这磁场和它的磁力线怎么会扭曲比较厉害，磁暴比较丰富一点，
磁暴会比较丰富，
磁场会比较混，磁暴磁场会比较混乱一点哈。但是严格来讲，对地球不会有大影响。如果大影响的话，每十一年我们就会体会到一次了。
嗯嗯，所以包括闪焰啊、爆发日珥啦、啊，还有日冕物质喷发这些的，是吧？这些都是它的前奏了。
这些对对对，一方面是前奏哈，一方面其实在太阳极大期的时候，这些现象都会不断的出现。
嗯，
但是它只是活动达到高峰嘛，就是最热烈的时候，这些现象都会出现，伴随的就是这个太阳的磁极的变换了。
那么两个磁南极跟两个磁北极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吗？
其实对地球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我们在测量它的磁场的极性的时候会知道它有一些改变，但是它改变的影响的这是太阳周遭是比较强烈的。
是，
那我们地球离太阳其实还是蛮远的。
嗯，
它对它太阳整个太阳近太空的环境的影响比较剧烈，释放出来大量的带电粒子啊，然后那个磁力线扭曲纠结产生的磁场爆发，
嗯，
爆什么的，
是
对它附近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但是实际上几个月过去以后，等到地理北极已经恢复成已经是磁南极了，然后地理南极乖乖的变成磁北极了以后，它又恢复到正常运作了。
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只是刚好我们只是观察到了太阳磁场改变的过渡期，
是
一个短短的几个月就是了。
OK， 好的。另外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距离太阳系60光年以外发现了第二个木星，这个吓人一跳了。哎，有这个，而且发现的这个太空望远镜是一个日本在美国夏威夷，所好像叫苏巴路是吧？苏巴路。
对对对，它不是太空，它是地面的，它是地面的
啊。
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天文台啊，他学乖了，他不会把望远镜摆在日本。
嗯，
因为日本跟韩国天气都不好。
是，
所以日本人花了大钱的，大真凶哎，4亿美金呢、哎。
是，
90年代、80年代底、90年代4亿美金不得了的一个单面镜的8.2米的望远镜。
嗯，
它的中文名字叫昴宿。日本只要做任何有文化的东西，它都用汉字来取名字。
嗯，昴就是日上面一个日，下边一个子丑寅卯的昴。
对，昴宿，昴宿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六姐妹星团。
嗯哼，
就在猎户座双子座旁边不远的地方哈，
是
眼睛看得到的六姐妹星团昴宿。那它的原来的日本的名字叫苏巴鲁。
嗯，苏巴鲁。
大周，你记不记得苏巴鲁那个汽车啊？
就有六颗星。
商标，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椭圆形，上面镶六颗星，就是昴宿星团的样子。
嗯哼，
那他用昴宿这个大望远镜呢，发现了离我们太阳不远的地方，60光年地方的另外一个恒星啊。
是，
旁边有一个比我们木星要大一些的行星
啊，
绕着它转。
是，
那你说我们已经发现了成百上千的系外行星，这有什么特别的？这是直接用望远镜看得到的行星
啊。第一个就是离我们很近嘛，只有60光年嘛，哈、啊。
对对对，
而且它很大，它是木星的3到5倍左右。
对，它是很大，是比我们的木星大3到5倍。我们木星已经很大了啊。
嗯嗯。
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上新闻呢？就说这一个虽然比木星大的东西，是目前能够用望远镜直接确认的行星里面，系外行星里面最小的。
啊、哦，
最小
的还是最小的。
对对对。
嗯，而且它好像也不是太亮，对不对？
哦，很暗，因为它只是反射它本身的那个太阳光嘛。
嗯嗯。
所以呢，它的星等质星等只有17到20等。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是6等星，
是
数字越大就越暗，
是
那每暗一个等星就差2.5倍，是2.5倍乘2.5倍乘2.5倍哦，
嗯哼，是
所以你暗到的17到20，能是好几千倍的暗的，
嗯嗯，
但还是能够找得到，所以真的很不错。
是，好，那么这颗星还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理解的呢？
它的温度其实也还好，最暗哈、啊，温度也最低。它的，我们讲说木星看起来蛮热闹的，可是这颗星它的表面温度大概是240度绝对温度哈。
啊，
那我们知道273度绝对温度才是摄氏0度。
是，
所以240度呢，就是-30度了。
啊哈，那是很冷了，
很冷，所以就 那当然我是觉得这种知识未来只会越来越丰富啊。
是。
那今天我们是一个一个发现，一个一个报道。
嗯。
那未来等到它累积的成百上千了以后，就会出来我们真正对周遭环境的具体了解了。
谢谢，谢谢韦英雄，赶快上课去吧。